弟兄姊妹平安，当你看到这条片的时候，代表我们很感恩，又是一起网上崇拜。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分享我一个小经历。话说最近因为这个 COVID-19 的疫情，民间呢流传不少这个抗疫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喝这个果皮水。有没有人我们当中有喝过果皮水的？你举一举手。有，见到，感谢主，可以放低。咁咧，我嫲嫲咧就好锡我嘅，真嘅。佢咧就带咗一支果皮水咧俾我饮。咁我就问屋企人啦，有咩功用噶？佢哋咧都好坦诚咧咁样话，唔知噶，嫲嫲叫你饮你就饮咗佢啦。好有说服力嘅答复。咁我又唯有饮啦。都真系嘅，因为咧我好尊敬啊，好敬重呢个嫲嫲，所以咧佢叫到我都一定做嘅。倒咗佢嘅后果咧好严重。之后我就饮啦，饮第一啖咧就知道出事啦。呢杯深黑色嘅果皮水咧，苦到极点，唔知系用咩水果嘅果皮做，可能系用榴莲嘅皮冲嘅，劲苦。我谂咧，佢唯一嘅功用咧，就系去恐吓个身体，苦到咧你唔敢患呢个肺炎啊！如果唔系，你要日日都受苦。最后咧，我饮咗一半咧，就俾咗我阿妈饮啦。今日咧，我其中想讲嘅就系敬畏系乜嘢？圣经中咧被形容为敬畏神嘅人。他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先。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机会一起去崇拜，去敬拜你。求你透过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有反思，给我们学习怎样在艰难里面活出一个敬畏你的生命。主耶稣，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门。刚才希传道都讲了，今天是国际妇女节，上网睇翻啲历史起源咧，先知原来都几特别下嘅。你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而我咧就想透过圣经中几位好低调但系影响好深嘅女士，去俾我哋一啲提醒同埋反思。所以我哋一齐睇出埃及记二章一至十节呢段经文咧，应该都唔陌生噶啦，就系记述摩西婴孩时嘅一个危机，而摩西。在整个神拯救计划入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我们看 PowerPoint。由圣经的旧约到新约，有一个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物事件，当他们串联一起的时候呢，就成就了神拯救的计划。神在不同的时代使用不同的人，差派不同的人去完成他拯救的计划。如果其中一个断了停了呢，可能都是很大件事。而摩西就在这个阶段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今天的经文就是摩西婴孩的时期，神差派几位女士令到摩西得以存活，令到摩西可以完成神拯救的计划，令到这个神拯救的历史线是没有断的。我们今天呢就看下这几个女士有什么我们值得学习反思的地方。我预备的时候呢，在这里想，唔知我哋啲男士听嘅时候咧，会唔会觉得，诶、今日都唔关我事，因为讲紧啲女士啫嘛？我谂应该唔会嘅，因为平时讲保罗、讲阿伯拉罕，唔通啲女士又会觉得同自己无关嘅咩？咁唔会噶嘛？咁咧，我哋就一齐去睇啦，睇下个经文嘅背景同埋前文后理。今日经文咧系喺二章一至十节，而二章一至十节之后咧，接住记载另一个故事咧，同今日经文咧系好有趣、好有关联嘅。在第11至15节那里，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来看的，我会等埋你先继续讲的，只要你按暂停我就一定会等埋你。第11至第15节讲到摩西长大了，他遇见埃及人欺负自己的同胞，就打过埃及人，甚至竟然杀死他。到第二日又有两个人打交，还来指控摩西这个杀人犯，结果法老就去追杀摩西。有学者看这两个记载呢，是作者刻意呢摆在一起的对比。我们看看 PowerPoint 就知道。前面的记载，即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至十节，他讲的都是围绕几个女士的一个事迹。而后面十一至十五节讲的是围绕几个男士的事迹。前面的故事是讲的人怎样去拯救一个生命，后面是讲的人怎样去杀害生命。前面讲的人是用冷静和智慧，但后面讲的是一些冲动和无知。有人认为作者这个铺排用后面男人的故事 去强调啦，去衬托女士好嘅一面，被神使用嘅一面。我认为咧，无论作者有冇好刻意嘅对比咧，但喺经文中我哋都见到呢几个女士咧，有好多地方去提醒我哋嘅。好，所以我哋入正题啦。我哋首先睇第一个米利暗，即系摩西嘅家姐。我记得希传道上年讲到咧，都有讲过米利暗嘅。如果你记得咧，系有一条线，有上有落咁嘅。米利暗咧比摩西大七岁。经文讲米利暗看见法老嘅女儿发现咗孩子，就立即主动上前建议，要向佢介绍一个奶妈嚟照顾呢个婴孩。简单两句嘅记载咧，我哋已经可以知道米利暗呢个大约七岁嘅女仔咧，比一般人有智慧同埋勇气。米利暗唔系同公主讲揾婴孩嘅妈妈嚟照顾，佢冇暴露咧佢哋家庭任何一个人嘅身份。佢向公主讲：我去喺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喺冇暴露任何人嘅身份情况下咧，佢达到一个佢哋一家最想得到嘅结果。同样地，米利暗咧对抗法老王嘅勇气咧，都系叫我哋好惊讶嘅。当时嘅王下令咧，唔可以留新生男婴嘅性命。米利暗知道自己做紧系违抗王命嘅行为。其实佢一家决定保存摩西嘅嗰一刻咧，就知道佢哋对抗紧系一个拥有千军万马嘅法老王。有人咁样讲，勇气系咩咧？真正嘅勇气咧，唔系比肌肉大，唔系比声量大，唔系比个面貌凶狠，而系比对困境嘅时候你嘅坚忍嘅态度，同埋你坚持嘅力度。你嘅坚忍同坚持，去俾人见到你系一个有勇气嘅人。米利暗呢个女孩子咧，好明显佢冇好强壮嘅身体啦，佢冇好雄壮嘅声线，不过佢有面对困境时嘅坚忍，佢有面对困难嘅时坚持，所以咧我哋感受到佢系一个有勇气人。喺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佢咁样讲：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经文嘅处境咧，其实系讲紧面对患难、面对战争、面对逼迫，要有勇敢嘅心去完成神嘅旨意。反思我哋今日嘅处境，当我哋面对困难、压迫嘅时候，我哋有冇好似米利暗嘅智慧同勇气，唔单止去面对，并且坚持去完成神喺佢生命嘅旨意？记得喺前几日咧，我喺一单新闻咧，我觉得几特别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话说咧，就喺叙利亚嘅伊特利卜省，咁个地方咧一直受到军炸机嘅空袭啦。当中咧有对父女系啦 ，PowerPoint 见到，佢哋用好特别嘅方法去面对。个父亲咧为咗帮呢个三岁嘅女儿能够冷静地克服呢个恐惧咧，佢就同佢讲啦：当我哋一听到军炸机军炸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放声大笑。在这个很无助的时候，至少有些笑声能够对抗你的恐惧。这个很无厘头的举动引来很大的回响。他们大笑的短片在网上疯传。最后管理当地的土耳其政府去留意到了，并且安排送他们去到土耳其另一个地方安排他们去读书。这个这么特别的举动改变了他们一家的前路。我哋睇翻米利暗一家，佢哋用尽方法保存一个男婴，冒死违背拥有千军万马嘅法老王。表面上咧，同头先嘅新闻一样，都系一个好傻嘅行为，一个好无厘头嘅行为。不过神就系偏偏要藉住佢哋嘅勇敢，令到摩西长大之后拯救佢哋脱离法老。当我哋面对困境压迫嘅时候，我们有没有智慧和勇气去完成神的旨意呢？接着我们看第二个，就是约基别，就是摩西的妈妈。民数记第二十六章，他这样说：摩西的母亲是生于埃及。他生于埃及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特别呢？我们用少时间看看这个历史。在约瑟死后的日子，以色列人在埃及被苦待。约瑟大家知边个，即系被卖咗去埃及做咗宰相嗰个约瑟。 在从约瑟死后到摩西诞生，这个圣经可能是揭一页的日子呢，是相隔了大概400年。在这400年里面呢，以色列民呢被苦待，在埃及被苦待。400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现在呢我们30岁为之一代啦，古时可能20岁为之一代，平均25岁一代啦，咁大概100年呢就有4代，400年呢即是有16代。由你的爷爷、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即由你爷爷的5次方开始，已经在埃及被苦待做紧奴隶。想象一下，你一出世就是一个被苦待做奴仆的环境，是一个痛苦、没有盼望的环境，甚至长达10几代。就好像最近3个月的疫情，我们被这个肺炎搞到人心惶惶，但都是3个月而已。幻想如果是跨过1代、跨过2代、跨过10几代，你还会对神有信心吗？然而摩西的母亲，还有后面会讲的有2个接生婆，他们是生于埃及的1代，是一个极之艰难的环境去到成长的1代。生于埃及，简单的4个字，但是背后带来的是他们经历了很多很艰难的事。但是他们竟然对神仍然有信心，竟然仍然对神充满敬畏。他们明明是一个没有会幕、没有圣殿、没有教堂、没有网上崇拜、没有圣经、没有录音、没有短片，他们唯一有的就是得把口去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将这个同人立约的神、拯救人的神的事迹一代传一代，一传传了10几代。因为他们有一代传一代的家庭教育，以致摩西、米利庵、亚伦可以透过这个父母认识我们这个神。看回我们今天的经文第9节，他这样说，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公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在古代孩子的哺乳期呢是长达几年的，所以呢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呢有充足的时间呢去教导摩西认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摩西的母亲对摩西的成长呢有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去思想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的社会越进步呢，我们的教育呢就越专业化。从前的父母呢是主要的教育的源头，现在呢转为一个学府式的教育，由专业的人去教育，即是交给一些劲的人去教我们的孩子，其实很合理的。如果你要做医生，当然由专业的医生教，如果你要做建筑的，当然由有经验的人去教，如果你要做警察，当然由成龙大哥教，讲笑，就由学堂的阿 Sir 去教。古代和现在的分别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古代继承父业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来的。家做木匠的话，下一代会做什么？就是做木匠。因为父母能够教的就是教他怎样成为一个木匠，他不会突然做了一个渔夫，做了一个飞机师。相反，在现在发达的社会，这么专业的社会，我们父母很多都要外出工作的情况之下，孩子的教育就会交给专业的人去教，无可厚非的。这个不过我们有没有忘却了一些家庭教育当中外面未必教到他的东西，我们有没有重视呢？所以我想由古代以色列的教育传统，我们去有些反思，去给我们一起去思想。这个不是绝对答案的，但是去互相启发一下。传统的以色列家庭教育他们所重视的是什么呢？第一，他们重视智慧。他们的家庭教育呢是很重视智慧的。传统的以色列家庭呢，他们会在孩子的成长阶段呢问他们一个问题，看你懂不懂得。他说，如果阿仔啊，如果我们屋企要逃亡，你只能够带一样东西，你会带走些什么呢？个小朋友可能会讲带他最喜欢那样东西啦，可能是个玩具啦，可能是个 iPhone 啦。或者成熟一点的孩子可能就会想啦，哇，要去逃亡，要去第二个地方生活，那就带一些有高价值的东西 到時可以去變賣嘛。其實兩種都好合理、好正常嘅答案。但係咧，個父母會咁樣同佢哋講：如果只能夠帶一樣嘢走，你要帶走智慧，係一個好扭打嘅答案嚟嘅，即係明玩嘅人。但係佢哋灌輸緊係咩咧？佢哋俾孩子知道咧，智慧係最寶貴嘅資產。你唔能夠用金錢去換取智慧，但係你可以用智慧獲得利益、獲得益處。智慧其中一個講法係做出一個正確嘅選擇。你唔一定要有好多學識，但係有智慧嘅人會喺必要嘅時間做出一個最正確嘅選擇。呢個就係一個智慧嘅人。聖經裏面講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當你認識並且選擇去敬畏神的時候，這個是最明智的選擇，亦都是一個最能表達到你的智慧、開啟你智慧的方法。所以第一，我想分享就是他們一個重視智慧的家庭教育。第二，他們是什麼呢？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是一個重視歷史的家庭教育。我們今天的中學教育呢都有歷史科的。我小個的中史呢是極之差的，我唯一識咧就係三國史啦，即係打機嘅時候咧，你一定會識到佢哋嘅。真係嘅，一般嘅屋企咧，佢好少會講歷史嘅。你哋屋企有冇得閒會講下歷史？唔會嘅。但係咧，我哋確實好需要學習歷史。學習歷史係指乜嘢咧？我哋要去欣賞、去效法我哋過去國家做得好嘅地方，繼續去做。同樣地，學習歷史是指我們要去面對、承認我們國家過去做錯的地方，避免再去做。而有個哲學家黑格爾，他有一個很出名的名言，大家都可能聽過，他這樣說，他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從沒有在歷史裏面學到任何教訓。很諷刺，但是很寫實的，我哋人類重重複複犯同樣嘅錯，我哋明明有歷史俾我哋學到好多嘢，但係我哋冇去學到，我哋去重複犯我哋錯。以色列家庭教育，佢哋好重視歷史，佢哋重視家譜，佢哋喺過節期嘅時候，佢哋家庭會講述過去列祖嘅事蹟。相比今日嘅我哋，佢哋喺一個冇圖書館、冇網絡世界、冇錄音嘅時代底下，將歷史更加迫切咁傳俾下一代。所以第二，佢哋重視歷史嘅家庭教育。第三，佢哋係重視信仰嘅家庭教育，同歷史好相近㗎喇。以色列家庭把握每次嘅節期，將信仰，即係將耶和華嘅拯救揀選一代一代傳承落去，就好似頭先摩西佢母親佢哋嗰一代，甚至佢哋對上嗰十六代，佢哋一代一代將歷史、將信仰傳承落去，以致摩西能夠知道，哦，原來曾經神帶領拯救佢哋。反思我哋今日所重視嘅係咩呢？未必有標準答案嘅，但係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去啟發。特別在近排停課，我想大家都很體會到了。特別我很真心佩服每一個家長，特別在 Facebook 啦、在 IG 他們看到很多父母每天都好像是搞緊這個暑期興趣班，還要是一個長達四五個月的暑期興趣班。我聽到有父母是要幫他的仔女去拍片、剪片、去面試，不是剪那些尿片，是剪那些看那些短片。他明明不懂的，但是他要去學，為了個仔女學。又聽到父母要親身去教琴、教笛、教煮嘢食、教去理財、教去管家。當中見到父母很多都透過這些活動興趣班滲入很多好的價值觀，滲入一些好的態度、愛心，甚至將信仰滲入在裡面。這個就是家庭教育很大的影響力。屋企人的言行、語氣、態度、習慣，啲仔女咧係全部會吸收曬嘅。你會發現好多嘅孩子，佢哋學到嘅嘢都係佢父母裏邊嚟。 我都去分享，我虽然咧唔系人哋嘅父母，但系其实我系人哋嘅仔女嚟嘅，唔知你知唔知？咁回想喺我成长嘅时候咧，同一般嘅家庭都差唔多啦。阿爸阿妈咧都去出去工作，父母咧唔算系一啲好叻，唔算系好有才华恩赐嘅人，佢未必咧能够好正式咁坐定定咧去同我有一啲家庭教育嘅时间。而以前咧又唔兴家庭祭坛，又好少会一齐祈祷，一齐去睇圣经，分享信仰。但系咧，我喺佢哋嘅身上咧，好直接或者无意中咧，知道佢哋影响咗我好深。我阿爸咧系一个会讲无厘头嘢嘅人嚟嘅，即系表达得好啲，就系我阿爸系一个比较风趣嘅人嚟嘅。所以咧，我同我阿哥咧都系咁上下嘅啫。我阿妈咧就好临善嘅，所以咧我同我阿哥咧都系比较柔弱啦，会俾人虾嗰啲嚟。而更加重要是什么呢？我在我的父母身上见到呢，他们对教会的认真和委身呢，他们不是用口讲的，他们从来都不用口讲的。他们是给我们见到呢，他们真的很认真在这个信仰，很认真委身在教会的服侍，影响了我和我哥很多。以色列的家庭，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将智慧、历史、信仰传承给下一代，而我们今天会想将什么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呢？最后我们看第三个人物，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其实已经出现了。比起以上所讲的智慧、勇气、家庭教育之先，更加基础、更加需要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起看出埃及记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起。但是修身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两位修身婆，她圣经记载叫斯弗拉和普亚，暗地里呢违抗法老王的命令，她们用有技巧地将以色列顺产顺利生的小孩去保护收埋，他们保护了不少男孩子的性命。作者呢很简单用一个词语呢，将两个修身婆冒死违背法老的行为呢作一个解释，就是讲他们敬畏神咯。他们就是敬畏神，所以他们这样做。这个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也是一个很唯一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他们冒死要得罪这个拥有千军万马的法老王，就是因为他们敬畏神咯，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他们敬畏神。作者用敬畏神的修身婆呢做整个记载的开头，亦指向往后出现的几位女性。如果我们刚才一直看，就是由修身婆到摩西的家姐到摩西的母亲，他们的智慧、勇气是源自于他们对神的这个敬畏。所以最后什么是敬畏呢？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描述得很好，他这样讲：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敬畏神包括什么呢？就是明白神是满有怜悯的，同时神是憎恨罪恶的。我们敬畏神是代表我们明白我们要畏惧神对罪的审判。神是满有怜悯的一面，同样祂是一个憎恨罪恶的一面。我们敬畏代表我们要去敬重畏惧这个烈火的神。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祂同样描述神对信徒的管教是充满爱心的管教。确实我们需要被神去管教，无论我们是年少年长初信的，或者信了很多年，我们都要对神这个烈火的神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敬畏神是信服他的管教，信服神将我们摆在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完成神拯救的计划。就好像摩西身边那几个女士，他们信服神将他们放在一个这么危难的里面，为了完成神这个历史线的拯救。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多谢你，主，因为你是那个深爱我们的主。即使我们面对苦难，面对逼迫，但是主你不跟我们分隔，你的爱不会跟我们分隔。所以主，我们祷告就是在今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再一次去思想我们怎样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命，我们怎样在这个艰难里面，我们去认真对待，我们去面对挑战，我们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勇气，用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去回应这个艰难的挑战。所以主，我求神你去帮助带领我们，主叫我们学习去敬畏你，学习接受管教，接受神你的管教，学习信服神你将我们放在这个艰难的时间，为了去成就你的拯救计划。主，多谢你，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立志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最后我们用一箴言的一节经文呢作为一个结束鼓励，箴言31:30，我们一起去读啊，1、2、3起。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这句说话祝福我们每一个男士女士，我们学习去敬畏我们神。愿主祝福大家。